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互联网视频这两年从海外到国内都非常火，由于视频节目兼有图像和声音，相当于把电视节目搬到网络上来，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然而它却挑战了中共的网络封锁，于是中国广电局又出了新规定，从一月末起，只有政府控制和拥有的公司才会获得许可上传视频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新规定的目的和影响。杰森你好。
李宇你好。
杰森，这个互联网视频呢，现在是非常的热络的哈。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
对，整个来说的话，你要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开放平台的互联网，我们都是从这个 YouTube 这个网站开始的。像 YouTube 这个网站呢，就是说呢，某种意义上是个时势造英雄的一个网站。
嗯，
它从最开始事实上是在2005年的夏天五月份真正开始第一次露面的，但是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到2006年的夏天，它就一下子跃升成了就是世界第五大网站。它一天到2006年的中期，一天的流量就能达上亿个，就是网，就是
一出台就非常的受欢迎
、嗯。主要就是说，因为正好在这个时候，这个多媒体这个概念在已经变得非常平民化了。
嗯，
因为手机可以拍这个媒体，就是拍录像，随便的一个数码相机可以拍，拍上去计算机的已经足够，任何家庭计算机就可以处理图像。然后互联网的速度在这几年提高得很快，所有这些技术成分都达到的时候，正好 YouTube 这个网站它开放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说呢，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你的这个图像放到网上给全世界分享，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愿望，表达自己这个就是创造力的想法。所以说这个网站就在一年时间就爆发性的发展，
就是说它的诞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时势造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造了这个概念，然后造了这样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大概在一年半的时间就以这个16亿5000万的价格被 Google 收买了，也就是说呢，就是三个年轻人一个想法，整个就一下子创造了16亿5000万的美元的这样的巨大的财富。
嗯，就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很多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想象的，对。但是它就是也创造了一种开放的用这种就是图像的这种方式表达自我的一个大平台。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理念推动下呢，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视频网站也就是开放式的迅猛也迅猛发展起来。比如说2007年，大概就是从一年的时间，这个是类似的网站就从30个变成了300个，然后整个国外一些风险投资也看中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就是想中国市场一般比国外晚半拍，所以也就拼命的往这个市场上投钱，目前已经投了1亿多美元在这个市场上。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市场本身的话，我们知道中国也出现了像优酷、土豆这样子的非常有名的视频网，整个每天的客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整个来说的话呢，这种开放的允许每个人在网上表达自己思想的这种视频网站，整个来说呢，成为一个网络2.0版的这种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说它的特点就是开放的，然后又使得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思想。
对，是这样子
的一个特点。
这就是精网络2.0的一个。
那它的作用也是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距离和变得更小了。
至少就是说呢，使你表达自己的机会更多了。
更多了。
对。
嗯，那现在呢，广电部又出了这个新规定，是从过两天这个月底吧就要开始实行了。
对。
那么这个规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整个这个规定的话呢，就是说它有很多细则，但是最让人担心的是它对这个方面限制非常多了。
嗯，
它最大的限制就是说，以后你不能说是谁有个想法，你建个网站你都可以搞网上的这种视频服务了。不行，你必须得规定就是取得这个许可证。但是什么标准取得许可证呢？其中一个最苛刻的标准就是说呢，你必须是国家控制的，或者说是国家控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如果按这样的标准上来，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国重要的视频网站没有一个符合标准的，
大部分都是私营的
或者国外投资的，甚至是海外注册单位注册的，就比如说中国 YouTube 在中国有它的分支网站。
嗯，那它为什么特别要限制，就是说一定是国有的、国家控制的这样子的呢？
这个呢，就是说呢，方方面面大家讨论的非常多。嗯，其实最关键的呢，还是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网络媒体这种内容上的控制，这种一贯中共有这样的欲望。因为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呢，整个网络视频，它对于人的这种这个感染力是非常强的。
嗯，
你说网上我要是贴一个帖子，说某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儿了，中共可以出来辟谣说这是谎言，没有这事儿。因为你是说的嘛，空口无凭嘛。
对。
但是就是甚至你放上照片，人呢都是说你照片可以自己做。但是你如果真的放一个视频， 中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段图像，
一段图像，真实的反映当时现场的情况。这种呢，中共就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事情在网上流传，而一旦放上去，那整个就是全世界看到了。所以说呢，整个来说，这个事情在最近，比如说，去年12月28号，胡紫薇大闹中央电视台这个事情，一下子放上去，本来这个中共完全就是小范围可以控制住的事儿。在他后期播放都没有这段的，但是因为就是这段被放到网上了，土豆网一登载，整个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儿了。
那有人说这个时间上面刚好是胡紫薇这个事情一发生了之后，好像之后的几天，就是说了这个新规定就开始，让大家知道有了这么一个新规定。那这个是跟这胡紫薇的事件是不是有很直接的联系？
实际上这个规定出台是在胡紫薇之前几天，倒不一定，但是这个事情出台一定是对这个规定的具体执行会有影响的。因为实际上这个规定就是网络视频。并不是胡紫薇这个事让中共很尴尬，让比如说去年6月份有一个网上很多人下载的一个河南的一个警察喝醉了暴打一个女大学生，还有就是甚至包括最近那个上海市民几百个人在那个街上就是默默
自
宣服默默游行，这些都网上都看到了，就是某种意义上讲，中共一再想抓住中国的这种言论权，因为中共的媒体是他的喉舌，他就希望我只允许你听到这样的东西。一旦当他发现他的喉舌这种权利就是舆论权被人拿掉了以后呢，被网上这种老百姓平头百姓拿到了他一部分发言权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不干了。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当然他的出台的这个借口往往是说啊腐朽思想了，黄色信息了，但是整个来说的最核心的问题呢，他最正让他担心的还是这种就是呢他控制不住的信息在网上开始流传了，所以整个这个出台的这种概念，所以说一定要国家控制国家拥有，某种意义上讲呢，他就是避免希望跟国外就是说公司出现这种直接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但是你刚才讲了这个本身这个网络视频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开放性和它的自由性。
对。
但是如果说是被中共这么一封锁，就是说只能是它政府控制的这样的媒体才有这个权利去上传这样的视频节目的话，那整个的这个网络视频的它的这种特点就不存在了。
对，就是它的最最吸引人的这种基因就失去了。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个我们叫 YouTube 它能在一年的时候爆发，它能在每天就当时去年的时候就2006年它就每天大概有近7万个 video 就上传上去了。
是。
整个全世界的人都给它贡献内容。整个就是因为啥呢，因为它有一个开放的氛围，这个氛围就是整个互联网2.0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精髓。如果现在就是说呢，大家都在惴惴不安的，就是目前300多个网站，很多网站已经拿到了海外的投资，投资人就是惴惴不安，有些网站还这样争取海外投资，这时候海外投资也都停下来了，整个所以说现在都在观望阶段，就是具体看整个在今年就是1月底31号开始具体实施的时候，中共还会出台一些细则，就是说也就是说指导怎么具体执行这个解释这个法律。在这个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呢，才能看出来到底中共用什么手段来控制这个网络。如果他真的说是对这个内容严格控制的话呢，那么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所谓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像 YouTube 这样的网站就失去了，因为他目前规定就是说呢，你不允许你个人的直接网上传送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未来这样网站就变成了中共喉舌，就是媒体的一个在网络上的延伸了，你可能只能从中共的这个媒体中要么购买要么租借这种图像放在网上，变成了一个网上的一个电视台了。某种意义上讲它失去了一种大众化的这种
氛围，相当于把 CCTV 的节目再搬到这个视频上
来视频上了，就是说呢实际上真但是就是确实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这么走的话呢，那么对中国真正的这种自由思想的这种桎梏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呢这个网站就是 YouTube 根据统计的话呢，它的主要的用户是在10几岁到20岁初的这样的一个大部分用户是这样子，它是一个这个最有创造性的一个人群，它而且是像 YouTube 的本身它所代表的那种创新的思想让人非常非常惊讶。就是呢整个来说到呢这种平台本身的话呢，它是一个互相激发互相创造，使年轻一代进入一种崭新的一种思维境界的一个状态，一个产品。如果中共把它又变成了一个单向的发送信息的一个过程，没有就是老百姓的参与，实际上它就把未来中国可能一个酝酿新思想的一个平台给扼杀住了。就跟历史上中共一贯这么做法一样，就是说呢中共一直从小对于人的教育都是填鸭式的，而一旦出现这种新生的自发的平台的时候呢，它又是压制的。整个这个过程你看，如果真的按中共这个 规定走。如果真的他这个严格的控制内容的话呢，那么中国人下一代整个在一种是就是互联网上发挥自己思想的这种平台，互相激发的平台，可能又失去了一个。
嗯，这也是让人感到很悲哀的事情，就是
对。
说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诺贝尔奖的这个
对。
获得者，可能跟着一直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禁锢有关系。那么这个网络视频呢，又给人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对。
但是如果它这么一封的话，有可能结果又是跟以前一样了。
对，是这样，但是就说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互联网它本身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开放的，任何阻挡开放的是努力，其实都是逆着互联网的最根本趋势在走的。所以说，中共它本身这个做法本身的话呢，它是有点这种就是不可为而强为之，就跟中共的互联网封锁一样，它投入近百亿去封互联网，但是呢，经不住海外几个就是有识之士去努力破网。实际上，中共从来几百亿都是没真正封到的。当然，这次我们谈到就是说，它为啥针对这个视频？网这么使劲的搞呢，是因为这个视频本身就把它的以前近百亿的互联网的投入都给打低掉了。为啥呢？以前都是只能针对文字进行封锁，它所有技术近百亿的投资都是为了针对文字来进行封锁的。现在视频是多媒体，整个是数字流，整个它根本就是以前的所有互联网封锁的技术全部失效了，
原来的技术
全部失
只
效
是
了。
对文字的这种封锁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就是整个，那么整个就是说从内容上，他就觉得整个这个自己的整个完全失控的概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对吧？他出台这个政策，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技术本身的话呢，它是天天可以击败中共的这个封锁的。所以说，只要大家呢，就是不把这个概这个规定放回事儿，真正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在这个巨大的中国现在已经有这个是就是1亿多网民了，在巨大的这个网民的这种自发的这种贡献内容、贡献材料的过程中呢，中共这个规定会形成虚设的，因为它本身的话呢，它的人力上是无法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YouTube 这个网站，它一天上传就是现在已经到了近10万个 video 了，中共雇不起任何一个机构可以一个个检索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只要巧妙的做，最终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还是属于老百姓。
但是你刚才讲的概念是说，他现在控制是说上传视频的这个公司，
对，
他说有许可，那必须是他控制的这种政府控制的公司才有许可。那么像其他的这些公司就没有许可，没有许可，那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哈，自
对，
己私下里头用手机啊，用数码相机拍一个东西，
对，
我就上传的话，它上传的这个范围，就是说它怎么才能够去给它发散开来呢？
实际上，目前的话呢，就是呢，就比如说现在所有这中共这个规定，实际上是给所有的这种视频公司增加了很多运行成本。如果中共严格执行这样的话呢，那么每个视频公司就得看每个上传的文
就
件。
实际上他控制的是这些视频公
对，
司，
他这
就
个
像
规定是
YouTube 的这种
对
视频公
这个，
司。
他实际上是给这个视频公司给了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就如果大家真的是很火，比如像一个 YouTube 这样的网站，一天如果有上传一万个 video 的话呢，你得可能得雇1000个人来每天看这个 video 是不是合法。这个在海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他
要
不可
求
能
的，
去检
不可
查
能
的，
检查
对，
的。那么在实际上，这个就是使中国整个可能扼杀这个视频网站。当然，有人分析可能不会具体这么严格的执行，那么这就留下了一定空间。这时候呢，实际上你就有很多用这个网络，这个中国的网民，他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想点办法，可以走绕过这条路，把这个信息发布出来的。实际上呢，你发布现在目前这个网络已经开放到这个程度了，不一定要到优酷或者优土豆这样网站。我们知道海外也有一些就海外的华人办的网站，你只要用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你同样比如说像 YouMaker，这也完全是海外的，基于海
那
外
他
华
必
人
须
的。
得突破封锁才
对，
可以
但是
完
突破
成。
网络封锁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了。实际上就在国内老百姓，你只要想办法，你同样可以把你的 video 用简单的方法把它传上去的。
像 YouTube 这种公司，它会不会实行自我的这种审查和过滤呢？
他为了公司的生存，他一定会这么做的。比如说像土豆公网的网我这个 CEO 王威就说，公司的存亡是底线，所以说呢，为了存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呢，就是呢，所以说呢，如果仅仅由这些商业机构做决定的话呢，那么他一定会屈从中共的反应，最后走这种中共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后变成中共的另外一个网络喉舌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只是播放信息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真正我所想说的，就是中共目前这个互联网，特别是视频网的走向，是由中国老百姓定的。如果你真的要把自己的信息传出去，你一定会传出去的。你只要想点办法就可以做到。
所以，如果真的想去享有这个视频网络的这种很多的特点哈，这种这么好的
真
优
正
越
开放
性
的
的
这
话，
种
开
概
放
念，
的这种
对，
概念的话，那就真的是靠我们自己了。
对，是这样子。
那好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